然后山川，在耶利米书有两节圣经哈，23章第5节跟33章15节，这两节要记住，因为这是有关那个几个重要关，一个是就是 righteous branch 那个杖，或者说那个苗裔。我们知道在 Waco Texas 啊，几年前呢、啊，那个美国政府就围攻一个叫做大卫营啊，有没有记得吗 ？Waco， 那结果全部他们就有炸弹什么都有，结果去打的时候就全部爆炸。那这个人叫做 David Koresh， 他自己认为他是公义的苗裔，大卫子孙，就是末后的弥赛亚，将来要在这个属灵国度的，或者他建立的王国里头，他是一个王者或者牧人，大牧人的形象。所以这种弥赛亚的形象在今天呢、啊，都还在流行。比如说统一教 （Unitarian） 啊，文先明 （Munson Moon）。他这个人也是认为是第二个弥赛亚，耶稣以后的第二个弥赛亚，就统一教韩国那个，知道哈？那他的确迷惑很多人哦，在美国、法国啊其他地区，那这个统一教他们最会举行集体结婚，几百对的这样一次的结婚，啊，他强迫配婚，啊，这些人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他们是的。Davidite， Davidite 就是王系出来的，甚至在什么时候他们变成弥赛亚啊，这个被误用，因为这个可以分三个传统，一个就是犹太人的传统，一个就是从主耶稣跟他的属灵的信徒们所看到这个传统，对，这弥赛亚的预言的应验，第三个就是现代人对这个公义苗裔的一个误解，跟末世他们自认为他们是这个神要托他们来替天行道的，那成为一个集团。所以这个传统上来看的话，他都有他的思想的本源，那就是这个在以赛亚书就有了，以赛亚书的4章2节、11章10节都有这个 branch。那其实这个苗裔啊，有两三个支柱啊，这个 sprout 啊，那就是 offspring。换句话讲，就是后裔就对了。但另外一个形象是那个杖或者根，那我们就用 branch 这个称法。换句话说，就是从子孙的观点来看。就是从他的王权来看，从那个 kinship， 从那个 lineage， 从那个大卫的 lineage， 大卫的王室，那这个谁是他的？是大卫，大卫 ，David 啊。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体系出现？那就要归根到那个拿单先知，神对拿单先知讲的。这一段一定要记住，原始的那个圣经的出处，撒母耳记下7章11节到17节，大家记得吗？去年我们已经翻了好几次了啊，请翻一下，你马上念一下，我们念一下，他听，念中文，那个看英文，念中文。这是神对大卫的后裔要出救主，我们救主是我们现在的话语了。要出弥赛亚王的，说 Messianic King， 这个大卫子孙他的那个 lineage， 大卫的 lineage， 啊，会有人成为弥赛亚王，王权他是弥赛亚受膏的。那这个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也在讲诗篇的2篇跟110篇很重要。对王的角色，对弥赛亚的角色，啊，跟神的关系。那不过我稍微先讲，那不要紧。所以从大卫的王系后代会出一个弥赛亚王，啊，这预言的出处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那请读一下那个中文。Bingo。 撒下期待，撒下期待。前面是对所罗门讲的，前面是对所罗门讲的，后头是从所罗门后裔大卫的后裔，他的王权王位永远坚固，但是不可能，在历史上不可能，因为你看920年 BC 就耶罗波安跟罗波安就分开了，就南北王朝分裂了，对不对？这个 divided monarchy 就开始920。那722年亚述国毁灭到毁灭以法莲或者撒玛利亚或者叫以色列，722年啊 ，Syrian conquest， 啊 ，Syrian conquest Israel， 那哪里有永固？但是说这个不是他的王继吧？因为王继在犹大派，犹大跟便雅悯这个南朝，但是呢598那个王就被掳了，那另一个傀儡王一直下来。到588到587就完全没了，这 kingdom ended， 就南朝就没了。那你看啊，以后虽然以后你看出来，在王国时期，以赛亚书里头4:211章里头11章1节里头也都讲到。有一个弥赛亚王，虽然他们王国王了，他们还会回来复兴。对犹太人来讲，这个王出现哈，王国虽然没有了，可是他们一个王会回来复兴，再重建一个王国，政治社会上的王国。所以犹太人的弥赛亚是 political social sense。到现在他们还在等待。几年前纽约那个一个犹太教的拉比。他就被认为是当代20世纪的弥赛亚，但是他也就死了，没有实现。所以犹太来讲，虽然王国的国家王国，这720年不要讲，是北朝，南朝是真正大卫的王国，他没有灭亡，还在继期待。甚至你看哈该书2章那个回来重建圣殿的有两个重要角色，在那个撒加利亚书就是两个弥赛亚，两个那个受膏者，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就是省长 governor， 就是先 Zerubbabel， 是所罗巴伯。他们在做战，在重建时期担任带领百姓。那所罗巴伯根据那个哈该书，也是等于有这个弥赛亚，就是说这个 Messianic Sion， 意思说也是那个弥赛亚做王的，可是他们没有王权呢，也是在那个波斯里。的统治之下，所以还没办法独立自主。好，所以说这个历史上来讲，没有办法。历史再怎么说，一直到你看1914年，1914年等于有两个重大意义，一个就是奥托曼土耳其帝国那个 collapse 崩溃，那就开始有欧洲这些民主国家的成分。那1914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直1914这一年，奥特曼土耳其帝国崩裂以后，那个巴勒斯坦要复国吧，但是又交在法国人，叫 French Mandate， 然后又英国接过去的演 British Monday， 以后呢，他们是有 Zionist 一个西安运动，就西安复国运动，一直到1948、1949，他们复国了，现在就50年。可是呢，没有弥赛亚王出现了，所以说一个要王权国度独立的话，他们要找王，但他没有王，他们现在是来 Kanesh 那个议会制度，我那个首相换来换去，所以再怎么说，他们还是期待一个理想的。一个弥赛亚王出现，就从政治上来讲，历史上来讲。好，那我们要是从所以现在今天的那个弥赛亚运动我们都不要管，我们现在看从属灵来看就好。这个就是以耶利米先知哈，这两节圣经以后会在那个撒加利亚书3章6节3章8节会出现，但那个弥赛亚是指着有一个地方是指着所罗巴伯，我们就可以把忽略，所以他们还是期待将来有一个弥赛亚王，弥赛亚王的出现，那个 Messianic King， 啊，以这个背景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历史上来讲，弥撒上撒下这个历史上来讲啊，王位巩固，永远巩固不可能，王位你看大卫的子孙要永远不断有人做王位，他的王位要永固，对 ，forever establishment 啊 ，established forever 不可能，所以历史上要找那个大卫的王义哈，就被否定掉了。虽然犹太人还在努力，他们还在等，他们等弥赛亚来，但是耶稣来，他们否认了，他们不接受啊。那所以说，历史上既然不可能的话，我们就要找这个在属灵国度，这属灵国度的应验了。属灵国度应该，那就我们很清楚了，主耶稣来建设天国，建设神国，那他是王，那我们就可以了解。那现在我们就以这个路线正确的神的旨意来查考这一段的预言。好，我们看那这一段哈，最主要就是23章前面所讲的牧人，那 shepherd。我们讲义有哈，再请看一下就知道了。牧人的形象哈，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那个创世纪 Genesis 48章，哦，48章那个数节那里，这个就已经讲明说神是牧养我心，直到今天的神牧养雅各哈，48章数节。然后呢，在以赛亚书以赛亚4章11节，诗篇23篇等等，100篇等等啊，这些等等，在旧约时代的形象很显明。我们不管在民数记也好，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历史书里头，牧人是有关到谁？有关到那个国王、官长、先知、祭司啊，这些其实都是牧人。Kings, officials, priests, prophets, and elders， 他们都是牧人。甚至连那个论的儿子约书亚也是牧人，神立他们做牧人，这民数记也。但是呢，这些人都是暂时的。啊 ，Moses, Joshua, kings and captains and all the priests。They have been shepherds， 但是这是 temporary， 跟他们不尽责任， they are not responsible， they are not reliable， 因为他们辜负神的旨意，或者他们虽然有好的牧人，但是也是暂时的。所以神就一直在看说谁要当牧人，他们既然没有办法，神就自己当牧人。So Noah himself as the shepherd。If the human shepherds fail, then the Lord himself is the shepherd. 所以以赛亚书 Isaiah 40，啊，就可以看出这是神自己担任那个大牧者。可是呢，神当大牧者要人间要直接治理百姓，带领百姓，需要有带他的。我们观念是 viceroy， 一定要一个以人来代表神，以对神来讲，他代表人的一个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卫。 用大卫这个名称来描写。大卫不是真正说在打败哥利亚，那大卫就是被活到以西结耶利米时代，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那现在已经400多年后了，以400多年后的先知的时代了，所以大卫变成一个名称，不是真正那个大卫牧童牧羊人那个大卫跑到先知时代。用这样了解的话，那这个牧人的角色哈，大卫这个名称就会跟这个配合。所以这样说来，大卫的苗裔，你不但是弥赛亚，他是王，他也是牧者，你这三个角色把它混合起来，他是有 kinship， 哦，他是弥赛亚，他是 shepherd， 那他就等于说，神在历史上自己所担任的王权、王位，或他自己担任的那个牧者，就完全交托给这个新的大卫。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知道的就主耶稣。所以那但是呢，在以撒耶利米时代没有把耶稣的名字称出来，但是已经看到一定末后日子神要兴起这个公义的苗裔，那这也就是说就称他为公义的 righteous。 那这有意思了，因为他公义也是和平的啊，但是这会带到麦基洗德这个角色来，又是大祭司，又会带到110篇、110篇4节那段来。那麦基洗德这又会带到希伯来书7章1节到4节，他是公义的王，仁义王，他是和平君，因为他是撒冷王。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现在还暂且不考虑一下。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弥赛亚， he has kinship， he is the shepherd， 从大卫的后裔出来啊，把这个观念抓住，那我们就知道哦，从撒下7章12节，尤其15节到17节那一段的这叫做大卫的约了 ，Davidic covenant， 神对大卫的约，这个约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约、西乃山的约以后的最重要的一个约，啊，这是要应验在历史上弥赛亚王国的出现，这样清楚吗？请文娟你讲一下，复述一下。这个观点，你用你的话讲，让我们听一下，快。讲会讲的，谁讲一下？那你讲，你讲。从撒下七章，简单讲就好，把那脉络抓出来。那苗裔跟那个杖哈，那 branch 有时候代表意思，苗裔杖。因为英文圣经用 branch， 那 branch 有时候用 scepter， 那个诗篇第二章用 scepter， 王权王杖，那就跟那个树的杖不太一样的，那个枝树枝那 stem， 耶稣的根那个 stem。所以都一样的讲到这个观念，但用字不太一样，但是都是一类的。好，另外再补充一下，你讲讲。讲这个哈，往这个苗裔跟这个长，从大卫的后裔出来，有什么含义？
苗裔就是后代。
OK 啊。
就是东西上，耶稣是大卫。
那马太为什么特别强调大卫子孙，有他道理，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是家谱前头用两个字眼，那两个字眼重要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什么？大卫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是指选民，大卫指他大卫王国，大卫子孙就大卫的弥赛亚王权。所以说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马太福音一章的家谱重要是这样的，新的主耶稣来的话，建立新的属灵。 选民，属属属灵的新的以色列民，那么他要建立属灵的以赛亚王国，大卫子孙出来。好了，那个那再来呢？苗裔那占占，把耶西的根，或是那个什么那 branch。对，父亲，有时候以说以，有时候犹太人是以父家来称呼，用 father's house， the house of father， 这就是他们的惯例。那章呢？对，王权。好的，好，那所以刚才说的对，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个王位永固，大卫的后代不断有人做犹大王朝的王位，不可能，历史上面讲的不可能。第二个呢，从属灵应验上来讲，很多经文都在讲那是主耶稣建立的属灵王国，因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坐在神的右边里，他又有王权，那这个就全部全盘应验，甚至应验到意象中的主耶稣站在坐在神的右边，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神的儿，神的儿子，神立的，神高的，受高者王坐在神右边的，诗篇二篇七节，我进入圣里啊，诗篇一百十篇一节，你坐在我右边，你是我受高者受王，所以甚至说在新约有看到的意象，也就代表耶稣站在右边，也是符合耶稣大卫子孙神所立的王是神的儿子基督，然后很重要就是耶稣担任中保跟那个大祭司的位置 High Priesthood 跟那个Mediator， 所以他在救恩时代耶稣一定这样子，虽然他是神，可是在救恩时代他担任中保大祭司，神的儿子基督救主。这样稍微复习一下，所以我们就把圣经有关耶稣的王权大概就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归纳，而且可以回答为什么坐在或站在神的右边，除了右边是权柄尊贵以外，有这个样应验那个旧约圣经的，尤其诗篇，因为我们要查考到诗篇的弥赛亚篇，我会再强调一次。好的，那我们就念这里。好，现在看回二十三章的第五节了。因为二十三章一节说，这些牧人、民间君王这些哈有祸，因为他们没有尽责任。在第五节才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等于说耶西的根。他要掌王权，他行事有智慧，在地面上实行公平公义啊，在他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他名称为神我们的义。这个第二节，这个不第二段这里说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就变成历史上的一个期待了， This is historical hope， 将来有一天弥撒真的做王的时候，他们国家独立自主，昌盛太平Peace, autonomy, prosperity, independence, with their own sovereignty. 这个都很理想的。但这些应该也是从那个属灵的新以色列，属灵的新犹大以色列，意思就是说属灵的选民，新约选民来看，新约国度来看。那这个王呢，王权，他智慧，耶稣也是神的智慧。要是你看那个箴言第八章，箴言的 Proverbs chapter 8，神就是那智慧，那个智慧也是参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创造世界，那智慧等于道，那约翰一书的那个约翰一章的那个道。所以那个 Proverbs chapter 8，那个道其实不是简单的，那个智慧不是简单的说一个智慧而已，它是一个有创造的。So verse 8 and verse 22 23， 那个 Proverbs chapter 8， 在耶和华神造化创造的起初，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这我是智慧。这是 this is the wisdom existed long before the creation， and that h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creation。这个就是说这个智慧的说我，其实是创造的真机，创造的道。The creativity, creative word. 我们那天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道是什么？希腊文叫 Logos， L-O-G-O-S， 那日文叫 Kotoba， 言业，那法文叫 Parol， 德文叫 Das Wort， 还有什么？反正你怎么说的都是有个 word， 是话跟 statement， 或者说神的创造旨意能力的表现。那这智慧，智慧就是那个创造，就是那个创造的道。好，那他有，他是智慧，同时呢，他在地面上可以给人家认识神的智慧，得救的智慧。那在地面上施行公义，公义就本来是神的本质，慈爱跟公义，神的那属性。这个耶稣啊，那因为他牧人失败了，所以这公义的苗裔就要担任或代替一切一切的他失职的牧人，来继续牧养神的百姓，那就会进入到那个我们现在看以西结书有一章啊，专门斥责那个不尽职的官长、先知、祭司等等这些民间的首领。以西结书34章，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常用到今天不尽职的那些传道、长职、工人们。34章这里，祸灾。你刚才看到祸灾哈，在希腊，在那个以赛亚书也好，在任何在那个先知书里头都有这个祸疫这样的音哈。意思就是说哀哉的声音，哦咦，我们中文圣经换了好几个的名词，一个啊哈，拍嘴啊哈，就是幸灾乐祸的欢的那个那种奸笑，还有啊吼，就等于哀哉，阿拉斯，喔，这个意思啊，都有它的特定的发音，这个叫做。你们学 linguistic 的，刚才也说，那用音来表示意义的叫什么 ？Onomatopoeia， 有没有这字？对哈 ，OK。好，用那音，像特别说水的声音，潺潺流水，潺潺，水的声音 ，murmuring brook， murmur， 水的声音，这叫做那个音字，用发音字来描写现状。那同样道理，呼也是用发音的哀叹来。表示神的要弃绝神 的咒诅，那对人来讲啊无可挽回，哎呀阿拉斯 A-L-A-A-L-A-S， 阿拉斯，天哪，哀哉这样的呼声。所以说神一样是祸灾，一直等于说咒诅了，哀哉，你们只管自己不喂养我的百姓，你看直接回击，不牧养，不养壮，不管产果，不领回来，不寻找，而且奄奄的瑕疵。好，这是在第一段一节到5节啊，描写这些可怜的羊群失落，就是因为坏牧人、这些坏官长、坏先知、坏祭司等等这些民间首领等等。所以呢，神就决定了要审判。以后也看到神要审判，那神在11节他就说他自己要亲自的来招聚那些流落的那些羊群。其实这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已经流落四方，已经犹太国已经犹大国已经灭亡了，那他们流落到哪里呢？埃及，我用现代术语讲，埃及、苏丹、以索比亚，在这边利比亚、阿比西尼亚，哦，那从这边讲流落到伊拉克、到伊朗，甚至有些人跑到中国的开封，甚至还有70个左右的犹太人，他们现在像中国人了。那他们有的流落到那个黑海、里海附近的高加索，啊，有的跑到巴尔干半岛的，啊，希腊当然，希腊跟那个意大利不要说，是大国，有那个亚历山大大港，埃及也是很大的港市，反正大都会的地方都是犹太人。那现在美国有45%全世界的犹太人口，所以他们六日战争的，前就这样子，那个1973的那个赎罪日战争啊，还有最近呢很多危机，他们一定会去，钱财也好，力量也好，还有在国会游说也好，他们都很尽力的。 啊，所以神到末日的时候要召聚他们回国重建。那第一次重建是在538年，那个波斯王古列下诏，那他们真的回国。那陆陆续续，陆陆续续，他们就来回到自己故土，变成犹太教的大本营。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另外一个意思，也是等于末后，就是说主耶稣要召聚。你看那个启示录第5章9节10节，说在末后日子，主耶稣要召聚各方各国各民各族的人，在归他名下。主耶稣用宝血把他赎出来，就变成属灵团体。这启示录5章9节10节。那这样说来的话，这一个有两个应验，一个就是真的在掳放时期的回国重建。因为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到45，他有王杖要征服巴比伦王国，然后呢，他定了天下以后，他就把百姓释放回归。那这个时候，神就召聚他们，真的回来重建了，回归重建 ，return and restoration， 这是历史的应验。好，但是最重要还是指着属灵方面，主耶稣神要做他们的牧羊人。那请看23节，请看23节，我们看以西结书34到23节。我要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结果呢？23、24节，我天父耶和华神必做他们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神说的。那这个会应验在主耶稣。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10章讲的，他是好牧人。所以说，我们就要看那个牧羊篇、牧人篇的约翰福音10章。大概就可以把握住这个重点。耶稣是个好牧人，他有王权，他又是生命主，他把我们带到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好，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那这个人是大卫王系所出的弥赛亚王，那个经文稍微4章，以赛亚书4章2节是对的，11章的2节也对，11章的10节，所以加一个十节下去。你们看到 11:10 加进去，那个 Isaiah， 我那个撒加利亚书有一节没有列进去，那个是指着谁？指着所罗巴伯，所以没有列。比如说3章8节。这个是其实是指所罗巴伯，另外一节就是6章，好，我们大概这样的就结束这个公义的描语。那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很重要的真假先知。我们昨天念那个，昨天上午看到那个阿摩斯先知的中心哦。那尤其在阿摩斯书7章13节跟14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真假先知的一个辨认。这个古代以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阿摩斯书，再思考一下哈。我们学习先知的精神，学习他们为道的奋发哈，坚持。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区别。昨天在安息日讲到，我们学习很多。你看7章14节啊，13节这说，你不要在我的势力范围伯特利来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王的宫殿。伯特利是那个耶罗波安在但跟伯提设立两个私人的祭坛，那在私定节期。私立那祭司立位等等，这代替立位人，那这等于说他的王的权势，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所以这阿玛谢他等于叫做御用的祭司了，等于说朝廷祭司了。那他这样说，你回你犹大地去，你的出地是在Tekoa，因为在伯利恒南边不太远，你们到那边旅行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这个城，铁锅啊这个城。那他从南地，神叫他来，他就不得不来，因为他本来不是先知，就是他们传统。你看14节说，我不是先知，你知道这个字眼啊，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换句话说，阿摩斯不是当代的像以利沙、以利亚或者以利沙、以利亚同代的，不管在吉甲，你看他从哪里，从吉甲到波特利到耶利哥，然后以利亚就被提升天上，往第二往记下第二章有没有 ？Second King chapter two about the ascension of Elijah。那以利亚从那个基尔嘎吉甲，不是约旦河边那个吉甲，记住，那个吉甲是在那个利马北边的吉甲，在吉甲波特利到耶利哥，不是耶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吉甲那个割礼立石头的那个地方，因为有两个吉甲，但通常我们只看到吉甲，因为约书亚记四章的那个关系，所以就认为是吉甲，是河边的吉甲，不是。吉甲伯特利到耶利哥，当然他就升天。那从这一代来看，我们看到处，你看那是 Second King chapter two， 到处都有那个什么先知的门徒，先知的门徒都跟以利沙说：“你知道你的师父要真正升天吗？”不要讲。所以可见说，在当时有很多 circles of disciples of the prophets， 这些我们叫做 guilds， 就好像我们中世纪工会一样，你认了一个剃头也好。但补鞋的话都有一个工会，这个工会叫 guilds 或叫 schools， 那你要做 apprenticeship， 做门徒学徒。欧洲很厉害，欧洲你不参加这 guild， 你没有办法在店里头给人家戴眼镜了、量衣服了，你没有学徒 学徒训练不能这样做的、很对的，这个也很对、所以他们很专家，很专门、那他们当时的在迦南文化，迦南，尤其你看那个沙漠记上，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稍微讲一下历史。你先看那个沙漠记上，九章哈，丢到驴子要去问谁？问那个先见的先知，那个先见先知。都有发音的哈，一个 Jose， 一个是 Nabim， 都一样的，一个是看到，一个是听到，一个就是用是都、就是用话讲来传达他们要找的答案哈。对，那这些要去找这些先见先知要带什么？带礼物，带好像我们从要去见孔子学习的话，带到肉干、马瓜去拜师，老师啊教教我，那老师就说啊我。有教无类，没有关系，都进来，只要有肉干就好。有所以他教很多 Confucius， 孔夫子，他这样的一些门徒门徒班嘛，先知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先见旁边有一些学徒，就 apprentice， 就等于说小门徒了。那这些人以后啊，就要做先知的了。以利沙有没有很多的门徒跟他说我们房子太小了，就砍树就建造房子，因为他有一般的门徒啊、Disciples、School。 那这些是职业性的，是 professional， 所以难怪那阿玛谢就说你啊，你回去说预言糊口，说靠这样吃饭吧，变职业先知，变雇工了， hiring。所以你看那个主耶稣说几100只羊就一只丢掉，就撇下99只，一定有雇工在旁边替他看，那他自己去找。所以有害人，有短工长工的雇工，这些人就不是真的先知，因为是靠职业的。就好像外教会一样，我们神学院快毕业了，在刚刚写打 application form 寄到长老会那个教会，然后知道那个空缺他的公布，那他们去 interview 啊，你明年开始定7月3年，来做我们牧师，啊，牧师还战战兢兢的，怕说3年后不没有办法续约呢。然后呢，还要去拿文凭，拿他的那个履历，拿他对民反正就是信徒的那个友好关系，还在那个成就讲到内容，讲到出书，啊，还有当然好品性了。那这个好，可以续约。那到最后就有 tenure 了，可以，你不错，你就做长期的注目传道好了。也有弊病哦，因为假定变成职业性的话就很糟糕。所以真先知不是雇工啊，要记住这个原则啊。好的，那他们这些人呢、你看第十章，你看第五节那里，你到神的山上的去啊，其实高冈了哈，等于说高高地了。 那里有非利士人防兵，那你又看到一班先知下来，他们拿着鼓瑟起击鼓吹笛的弹琴的，都受感说话。好，我们看最初的那先知现象，不要一下子看说一定是神的脸哦，要记住。虽然民间这么说，虽然圣经说他百姓认为是耶和华的灵，但不一定耶和华的灵，因为当时圣经并没有给你很清楚的灵界辩证。好，记住这一点，你会看就会看得出来的。那这班先知呢，鼓琴呢、啊，那个击鼓吹笛。那以后我看在五旬节教会，他们在求圣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会在那个风琴、钢琴那里，这样。你问他为什么？因为这记载在那个乐器当中，他的受感说话。有这样的误解，那有些的灵恩派的哈，就是说 charismatic 这些人，他们也用那个扫罗被击打哈，或者说昏倒那个来说，这是圣灵现况，所以他们就用 spiritual slain slaying 哈，是圣灵击杀，哦，就得圣灵，所以他们就这样倒下去。有的是故意这样推，让你倒下去，因为反正后头有人在接着你，不怕碰头。但我问过他们，其实被摸的人，他真的很空白，邪灵工作。那有些在，比如我们在长堤，加州的 Long Beach 的戏剧，但是那个 amphitheater 露天露天剧台，那他们就说，哦，那其实底下有那个电脑哈、哦，他带那个。那他们就预定好第几号，等一下说你们有瘸腿的起来就瘸腿，我说你有瘸腿你就要起来，那就轮椅就拿起来，奉耶稣名给你好，那就好好了，感谢主，哇，就讲了一大堆废话，哇，神医治医治，好，这就是装作的表演的，这就是用宗教诈财，有的，我也问过你们是真的这样子吗？表演的还要去骗众人。所以这些就叫宗教贩子，尤其我很讨厌在南加州有一个电视台，一个女的，现在头发白白的一大堆那么长，那先生是画黑胡子白头发，他们是宗教的骗子，都叫人家花、哦、多少钱，哦，赶快打电话过来，所以竟然这美国社会因为是宪法那个附注第一条有自由啊，所以他们不能取缔啊，你为什么干涉我自由？我有广播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美国宪法是保护这些人，所以我们在这种多方混乱哈，宗教诈财，这是台湾也有了啊，我们美国也有，这个情形下，真教会啊，越来越艰难。我们会受新世代运动、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灵运运动，还有教派合一，哦，这样的几个压力之下，我们传福音会困难重重。这个是我们当今社会上我们要面临的要挑战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闭关自守，关在门里头说我天最大地最好，这也是一种短视，所以我们也要出去认识他们，打跟他们来真的他们好处学习，不好的地方我们就给他们纠正，不要只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头喊说我是真天下唯一的教会，也要不要夜郎自大，要记住 ，OK， 好了，我们知道说神哈、啊，神的先知啊，不是像这样子的。你看这里，当然圣经记载，他们有一个新神灵，大家感动，有的是真的神的灵在感动，有的不是，有的是职业性的。那你看那个等到那个扫罗他哈、啊，他的恨，而且他一直不解怨，魔鬼魔灵的侵入。可是人家怎么说他呢？你看他说最后哈，最后他在那个，你看那个十九章那里最后，他在拉玛就是那个扫那个谁，撒母耳活动的地方，拉玛哈，他在拉玛地方，神的灵也感动他，一边走一边说话，因为圣经是根据这历史，这 historian 记的那个传那个 account 嘛。他要是我们现在在记圣经在抄写圣经的话，我会这样写，神刚刚那神的灵该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那我就说我就会挂五看官啊，请注意这是不是神的灵，自己要判断一下我会跟你这样写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神的灵感动话像发狂一样脱了衣服，我们不能不省人事还说神的灵，对不对？ 这是因为 historical account， 所以没有给人家判断。啊，所以说这样子看圣经，有时候你要看，就说这是记的呢，还是神的灵直接感动的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吧。好，你看呢，他神的灵感动，他受感说话，就是我们英文说那个 ecstatic utterances， 就是哇，那个 frenzy， 或者一种那法文叫 seance，昏迷了，哇，那个重担来了，一个声音来，他就说了。那这有时候不是神的灵，虽然说历史书按照当时流传的，像人家这样说，他也这样记。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判断一下，啊，不一定是神的灵。好，那这些人是先知班的。那也许我从前讲过，我们再翻那列王记下第二章那里。列王记下第二章，先知哈，辛辛苦苦的，就你看那个以利亚跟以利沙先知他们。真的要那个净化那个有以色列宗教，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那卡梅尔在那个加密山上，这个列王记上17章、18章、19章那个段落，我们会知道他真的是为神在发热心，在除灭假先知。那这个假先知除灭了以后呢，这个耶洗别不甘愿，要杀他，所以他要逃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先知的苦处境哈。那么列王记下第二章那里有一段记事，就是因为真假先知的论证当中，列王记下第二章，这个从23节开始，以利沙从那里赏伯特利去。我们知道伯特利是祭坛的地方，伯特利是祭坛的地方。在阿摩斯书里头跟那个何西亚书里头，伯特利变什么呢？伯特利本是神的殿，天之门，神的殿。根据那个创世纪28章的 ，This is the gateway to heaven.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 对不对 ？Bet， 这是家的意思的，殿的意思的。那利呢 ？El 是神嘛，以勒嘛，对不对？可在那个。这个其实邪恶的祭坛，为什么百姓在献祭像巴利，啊，他们虽然也是像神，可他们多行不义啊，所以在那个何西阿书、阿摩书，他们就变成阿摩 就变成伯雅文。所以你们以后看小先知书，假如有这个名称的话，这个伯雅文等于伯特利，因为这雅文是邪恶的意思，邪恶的殿，邪恶的祭坛，这是希伯来文的。所以阿摩斯、何西阿的讽刺这伯特利是伯雅文，是邪恶的祭坛，所以雅文是坏的意思。好，这时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没有时间翻那个阿摩斯书第五章或其他地方。好，他们在伯利做什么？好了，有神的祭坛，可是那个是变成一个外邦的祭坛。我再一分钟就好，好吧？好，那我们看到有些童子就从城里头出去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上去吧，这个伊丽莎秃头，对不对？好，那伊丽莎转过来就骂什么不知道，就咒诅他就对了。那有两只母熊出来，撕裂了。那我们常常读圣经说好残忍啊，人家骂你秃头，你就这样都大生气，而且要咒诅人家，那个度量都没有吗？是这么简单吗？啊，不是的。这些童子哈，童子不是小孩子了。好，我要用那发音的哈哈那瑞，哈不要讲了，哈马基顿这个哈都不要讲，哈是断冠词的意思，啊，那瑞就是年轻人，也不是 young lads 啊，他们是那个 young servants， 年轻仆役的，年轻的祭坛仆役，年轻的老先知的仆役，懂不懂？那当然要咒诅你们是假先知的门徒嘛，是这个意思。
They are the young servants to the altar priests. 是哈纳瑞不是年轻人，这样跑来跑去，骂你就骂你，你何必要咒诅他们？
秃头就秃头，承认事实，
对不对？何必他生气？人家说你脸歪掉，脸歪就脸歪。所以说，这是一个宗教背景，就比方说真先知在净化 （cleanse, purify） 这宗教上帝，那假先知，所以要把假先知除了加密山以外，尽量要把百姓带到真神的信仰上头来。所以这年轻人不是一般的少年人，是祭坛先知，尤其这假先知的或者祭坏祭司的这门徒们，因为他们是职业班嘛，先知班。好，我们就将假先知稍微讲一讲，那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等一下再一起，然后请休息一下，我们请